欢迎来到策展人播客，我是 Abby，
我是 Ginger。
我们其实最近的好几期呢，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感受到，我们一直其实有一个很核心的话题，就是疗愈。不管是 Ginger 在芬兰那边的感受啊，然后去感受大自然啊，和自然相处，和人相处，包括我在伦敦看到的一些展览，跟女性主义相关的一些作品，这部分艺术家也好，或者是Ginger 现在正在做的这个 practice 也好，其实围绕的都是一种自我疗愈的，算是一种出口吧。在外界环境对你造成一定的压迫和伤害之后，你怎么样去学会和自己相处，不然就是通过作品去表达自己的内心的世界，然后作为一个出口去表达欲望也好，或者是通过自己和自己的和解。所以我们这一期呢，就 caring 这个事情聊一期。
嗯，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疗愈是通过自我，是自己是那个 caretaker 来给自己疗愈的呢？因为我一开始没发现，我来的目的他就是想要被疗愈，我在找那个救我的人。
我可能得自己救自己。
是，我发现我找的过程中，我也发现我自己才是那个 caretaker。
先说一下这个我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的意识，就是我只有我自己才能 take care 我自己的这个事情。是要追溯回之前开始读萨特存在主义的那会儿，在上海不是跟大家一起读剧本嘛，然后当时读了一个死无葬身之地，然后里面其实他描述了很多个人物，然后大家就是被关在一个牢里面，然后今天可能你被提审，明天我被提审，然后就是把所有就每个人都把这个牢里的其他的那些他们原本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些朋友作为一个自己欲望的投射对象，然后去跟他们对话，去怎么样。然后当你一味的去外界去寻找你自己的话，那其实你自己本身就处在这样的一个不受自己控制，把自己的所有权或者自主性完全交给他人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处理问题。那这个过程你一旦你自己不受控，然后你自己丢失了自己的主体性的时候，你自己本身就会容易处在一个很被动，然后很痛苦的一个状况下。然后是从那会儿开始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当时读了这个为什么会对我很有启发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解决了我之前非常多的问题。我之前我不知道有一些我痛苦的来源到底是什么，这个痛苦的来源到底是哪儿，我没整明白。但是在读了这一系列的东西之后，我发现我好像知道了，我好像找到了我之前痛苦的一些来源，就和他人相处，就把自己给搞丢了。就把所有的这种希望和期待寄托于他人身上，就是我的快乐，我的痛苦，我的所有的是由外界来给我传达，是由外界来对他进行定义。外界的这些声音对我来说比我自己的声音还要大。所以我要听他们的，而不是听我自己。但是这个可能是跟本身个人就个体差异其实还是挺大的。我是一个可能本身就是自我意识还挺过剩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如果我处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我一定会想一个办法去解决它。但是我之前甚至都无法描述我当时那个痛苦到底是什么，我没有办法对周边提出我的需求，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就包括我之前跟我爸妈去聊天，然后我妈说，那你那段时间你痛苦你难受你跟我们说呀。我说我甚至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我怎么去描述。就比如
明白。
对，就我对一个没有自己没有见过的一个东西，我无法通过语言去把它描述出来，无法描述。
你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你自己是痛苦。
对，
就是那
会儿，
因为它是一个无形的东西。
对的，
它是一种情绪，然后就一直压着你，你只知道自己不得劲，但是不知道那个就是痛苦。
是的，
就像是被上身了一样。
对。
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你知道什么是自己，因为你知道那个自己才是主导， 自己的快乐、自己的悲伤、自己的痛苦这些情绪的那个人，你知道什么是自己。但是我觉得，反正至少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我是活在一张网里面的，我没有办法，就像我没有办法描述痛苦一样，我没有办法描述那什么是自己。所以我最近看的很多东西也是在告诉我，到底什么是那个 self。但你咋知道的呢？
不知道你怎么了解自己？是通过对方的反射，就是和你这
对
张
呀，
网里面所有的这些关系，你对他人进行投射，然后他人对你进行一个反馈，然后
对，
通过这个过程，然后你去慢慢的去了解自己。
那还反射的不够多，所以我还没有了解自己，还没有一个形状。你有了那个对自己的意识，对自己的也不能算是定义，但是它已经有形，它已经出现一个 visualize 的形状的时候，你才可以让它去。你才可以说好，我要自己去，我这个自己是去主导我的情绪，是去跟我的情绪相处的
就正常的这个个体，它其实
吗？
都是以只是能从自己为圆心，然后发散到周围去理解和了解这个世界。你就是通过自己去了解这个世界，它反射回来，你按说是应该可以感受得到的。
但是我觉得他投射的不够啊，
你是要以量取胜是吧？
不是。是，我觉得如果我就投射那么三四回，然后我就把自己定义成那三四回反射回我的样子，那我就是一个正方体。但我不认为我自己是个正方体，我会有很多很多面，然后那些面组合在一起，它可能是我永远达不到那个自己，但是我一直在 approaching 它，一直在那个临界点。但是每次你放大，你感觉好像快到了，但是你放大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距离。然后你一直
肯
在
定
找到那个自己，但是
我
在我没有找到那个自己的时候，我根本不可能去让自己去立的那些情绪啊。
不是啊，但是你可以，就是你在这个找自己的这个过程中，你找的是自己啊，
对呀，你在
这
找
个
自己的
自
过
我
程
意
中，
识不就已经形成了吗？
是，但是你会就是比如说你在遇到一件还没有发生，但是因为你对自己，你对那个 self 可能已经有比较。有形比较具象的理解，你会确信那个 self，然后在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你就阻止它的发生，你就 block 掉它的发生，那你就不会再往这件事情上投入别的东西，让看他给你什么反馈。那如果他不，你没有投入东西，他也没有反馈的话，你就减少了一个了解自己另外一面的机会。那你没有在 approaching，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没有再往那个。真正的 the truth of self approaching 了，
哎，那有没
是
有一
吗？
种可能性是，我这个事儿我之前经历过，我不想再经历一遍。我没经历的，我就 approach，我就继续往前走了。经历过的，我就把它给 block 掉，就开始有选择性的去 block 一些事情，而不是所有的事情全盘接收。因为我觉得精力还是挺有限的。
也是。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它就是同一类的，它就完全一样呢？
对吧？这个就是自我意识过剩了，你明白吗？其实不好，就是它不见 得是
但
一
是
件好事。
自我意识没有，它也不好。
我觉得这个对于自我开始具有了解，是因为，我开始怎么说呢？去分析角色，就通过分析角色，因为有时候你要去认识到你自己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你先把你自己当做一个客体去观察，然
是
后
的。
当我把自己，就是为什么说我说读剧本这个事情是特别好的一个把自己抽离出来，你自己本身的这个角色的一件事情，是因为那会儿我才意识到，原来哦，我是站在一个第三方的视角，然后去观察我正在演的这个人，那是我第一次出现两个我的感觉，之前可能没有这样的意识，然后在那一刻我才知道，哦，原来其实我可以通过把自己给抽离出来，然后以一个更第三方的一个上帝的一个视角去观察我自己和别人，就像你去对一个人物角色进行分析，在一个剧本里面，在一个电影里面去看这些角色，这个角色够不够丰满？那你是基于这个角色和他周围的关系建立这种关系，然后产生了多少层面的冲突，多少层冲突吧？冲突越多，他这个网越多，这个人物的立体程度就越高。那为什么一个在虚构的，不管是文学作品里也好，电影啊什么， 话剧里面的这些人，他都不是真正完整的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呢，因为他不可能把所有你一个人身上五千千万万个所有的这种矛盾都通过这么短的一个有限的一个时间里给表现出来，他只能去提取出一部分，可能是最能有代表意义的一部分关系，然后去展现一个人物的复杂程度和他的立体度。当有一个第三方的视角再去看你自己、回顾你自己的时候，就可以有一些更多的分析。我会对自己进行分析，在有些时候，比如遇到了这件事情，就可能只是之前是以自己个人的视角，然后还是我是我，我和别人的这个关系，这个中间我是怎么想的，他是怎么想的，然后我在处理这个关系里面是怎么样。但是当我把自己给拔出来了，我再去看他，我就把他当做另外的一个人。就比如说我给别人分析别人的什么关系情况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可能说的头头是道的，对对对，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
是，
视角，然后就有一些帮助。
这肯定，这肯定的，因为我觉得，就像我跟这边的 residents 他们聊天，他们都说他们在练习的一种就是 live mindfully，就是我都不知道 mindfully 该怎么翻译，有心的还是有存在意识的去活着，
我觉得是，应该是有存在
对。
意识。
对，因为他们就说了，就是其实就是像你一样，每遇到一个什么事情，发现自己不对劲了，无论是好的不对劲，还是过于开心，还是过于低落，反正情绪上面是受到了波折的，他就会把自己抽离出来，先看一下自己，然后看一下周围的人，再去做决定，然后再去或者不做决定。但是你一定要就是审视自己，审视周围。我觉得就其实跟你刚才说的那个内心里有好几个声音其实是一样的，但是你怎么知道哪个是真的你，还是加在一起才是真的你？
都不
就
是
是这
真
个，
的我，就是他们都只是一块儿，
但是你会让一个杀死另外一个，
也不会，就是他们进行了完美的融合，他们就是进行了融合。
对，就只有这好几个自己达成了一个共识。那你才是达到了那个自我统合，
在那一刻，至少在那个，比如说度过一件事情的那段
对，
时间，痛苦的就是自己跟自己在做斗争嘛，好几个不同的声音在互相跟脑内打架，每天都在 struggle，就每天都在跟自己打架，这个是很痛苦的。但是有一天突然，哎，吵着吵着，哎呀，还行，我觉得你说的也有点对，然后你觉得我说的也有点对，那既然大家都这样子了，就是对吧？握手的力量，牵手的力量。
我现在想到的一个，也不是我想到的，是我被提议的一个办法，就是无论这几个你自己怎么吵，都让他们保持一种感恩的心，就是感恩对方。所以我现在会变成这个鬼样子。艾比说，我像个佛祖似的，反正我现在就是互相感恩自己，一个爆炸的自己，一个很 evil 的自己，会觉得他也要感恩那个很慷慨的自己，很慷慨的自己，他也会感恩那个很魔鬼的自己，就互相这么感恩来感恩去，然后我就达到了一种自我统合。但是那个自我统合可能在外界看来，它是一种自我伤害，确实我是痛苦的，但是他好像统合了，确实中间会有过程，就是会有不平衡的过程。但是，感恩好像目前来说对我的状态是一种方式吧，我不知道它长不长久，我也是刚刚开始练习它。
感恩，练习感恩。
是感恩自己，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还挺好玩的。其实，就跟自己实验的感觉。
尤其是我们在这种环境下长大。就是在国内的这种家庭环境下长大，很多时候我觉得受到鼓励是一件不知道就不是一件那么自然的事情，就它是
是
很多
的。
时候对于我的成长环境来，我觉得它是有一定条件限制，它并不是说我做的所有的事情我都值得被鼓励，比如说我去破坏别人家的窗户，把别人家的窗户给打碎了，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一定是要受到批评的。但是其实我觉得，我靠，你劲儿挺大呀！你能对吧？从楼底下把人窗户给打碎了，就是我想说，同样的一件事情，有很多种不同的解决方式和观看这件事情的角度。然后，那在一个这种现在这种大部分的这个体系里面，做的很多事情并不是一个会被别人认可的事情。 我会去判断别人对于我做某一件事情，是不是一种会夸赞或者是一种感恩的那个态度，来选择我要不要去做这个事儿。
就是你说的那种很被动的，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感恩自己特别重要呢？是因为你不需要通过别人去感恩你，你自己就可以感恩自己。就可能你之前的这种动力来源是来自于别人对你的感恩，你做了一件事情，然后别人感恩，然后对你有回馈。但其实这件事情你自己就可以做到，你自己就可以感恩你自己啊。而且我觉得也
是
是
的。
自己是最该感恩自己的。你经历了一段关系也好，或者是在事业上受到了什么挫折也好，然后你度过了这段最艰难的时光，你不是感谢苦难，不是感谢那些伤害你的人，凭什么感谢他们啊？就应该感谢你自己啊！感恩你自己，你太棒了，你度过了，你做的最好，你做的太好了，你还活着。
是的。然后我是怎么发现，就是你说的，就像你刚才说，你打破别人玻璃了，然后外界是怎么评价这件事情，你自己是怎么评价这件事情，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评价呢？我是看了那个。Philosophy of Care，他就说里面有两个，就是自己底下有一个 physical 的自己，还有一个 symbolic 的自己。physical 的自己，它就是身体嘛，就是你这个人在这个社会上你的作用，你作为一个怎么样的齿轮，你是怎么样的运作的。那大家为什么会这么评价？你觉得你打破玻璃是不对的，因为你打破了这个社会的规则。他们是从一种让这个社会正常运作的角度去。批判你就觉得你做的不对，那如果那就像你说的，如果他就是你已经没有那个自我意志，你就从他人对你的反馈上去决定你，就是去认可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完完全全就通过这个投射去决定你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的话，那当然会很痛苦，因为就是为了别人活着嘛，为了这个社会活着，为了他的正常运转活着。就像我们现在每个人，我们出生了之后到死亡，不都是一堆数字、一堆文件、一堆身份证、居住证、各种证，证明着我们活着吗？死了也就是这些证没了呗，吊销了呗。对呀，这就是那个 physical body 作用的东西，但是那个 symbolic body 大家就很难。反正我至少是，我要是没来芬兰，没有做这个项目的话，我可能都没有办法灵魂出窍，然后看看自己。我可能都没有办法发现自己是有那个 symbolic body 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一期，特别是就像你说的，在国内那个生活环境里面，那么的高压，然后速度那么的快，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一期还挺紧迫的，就是聊到底什么是那个自己。然后你刚才说的就是跟自己和解，无论是跟自己和解也好，还是感恩自己也好，我觉得那都是爱自己的一种表现吧。
对，我觉得爱别人，你首先得学会爱自己，
这本
你必
书
须
就
得
是
先
说，我
爱
看
自
那
己。
书里也是，他提了1万次，就从头到尾，我看那个生死功课，从头到尾提了超级多，就是你必须首先先爱你自己。
因为你不爱自己的话，你都，我觉得，不是我觉得，而是爱这种事情，它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习得的能力，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所以，如果你连自己你都不爱，你怎么样去散发你的爱呢？
那 care 跟爱是同一回事吗？
你觉得是吗
我觉得爱里边包括了 care，
？care，
但是，
不只限于，
感恩肯定也是一方面嘛。
就是通过爱自己来爱别人嘛。你通过尊
那
重自
咋
己，
爱自己呢？
我觉得 caring 啊，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尊重。
但是这个又回到了刚才那个问题。首先，你得知道什么是自己，你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自己的哪方面需要被照顾，我想要什么，我现在失去了什么。你得非常对自己有一个很深刻的了解，很细致的了解，然后你才知道怎么去爱啊。因为爱它分很多种，它不仅分 care，然后分感恩，然后尊重，各种东西，责任，所有的东西，要通过跟别人的相处先受伤，然后才能再找到自己。
哎，像打怪升级一样，你觉得吗？
我觉得是的。
所以不是说能不能找到自己这个事儿，而是你一直在找自己的这个路上。就是当你意识到你需要找自己的这个，你开始有这种意识了，我觉得那就是已经在路上，就是有自我意识了。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在一直在路上，只是没有这个意识说呀，我已经在路上了。
而且为什么现在那些什么身心灵啊，什么 人格啊、16人格啊、看星盘呐、啊、算塔罗啊，各种类型的生辰八字算命啊，这也是一个你在了解自己的方式。就大家都
是
意识
肯
到
定
我
的，
需要找自己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跟身心灵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不是乱七八糟的，这些牛鬼蛇神的，突然火了，没什么关系。他们不是想要了解自己，他们是想要了解未来。
不不不，我觉得是要了解自己，
那
因
为什么
为
那么突然的就想了解自己了呢？
突然发现就是怎么说呢，并不是说你所有的努力都有回报，然后你越努力你就越可以得到一些什么。基本上，
这是一种信仰的转化吗？
我觉得是社会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然后大家可能会共同面对的一些问题。社会已经不是30年前到现在高速发展的那个阶段了，但是大家又非常习惯于这种社会的高速发展，那大家现在就停滞了呀，那怎么办呢？不知道啊。就本来大家对于未来的一个预判，就比如说。像我只举自己的例子，我对未来的一个预判是基于我前30年的这个经验，我活着的这个经验，这个经验现在不管用了，那怎么办呀？不知道了呀。我对未来如果没有期待了，没有未来对未来更好的期待了，那我自己能做什么呢？就本来我以为我能做这个，然后就可以达到那个，但是现在我做了这个，我达不到那个，然后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才能达到那个。就这个时候，我就可能就会找一找自己吧，我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怎么样跟自己和解。
我觉得可能你说的就是。你之前的那个经验不好使了，不得劲了，他不会马上跳到那我往内找，我觉得肯定更多的是你的第一步，我觉得你说的那个可能是第二步或者第三步，就是往内找。但是当你寻就是已经绝望了，没有任何希望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更往更高处找，更外面的那层东西去找，去找宇宙，去找未知，去找未来。那些你不知道的东西，但是那些东西可能就是你自己的心理，就是它其实是同一个东西。
它指向你自己啊，因为你去问的那些什么宇宙啊，什么这样那样的，这些星星怎么排布啊，它指向的都是你自己啊。那你现在是怎么处理跟自己情绪的关系呢？
我感谢他吗？没有，当然也会有，就是情绪突然崩溃的时候，我就让他崩溃。但是这是我一种很刚开始习得，还没有刚开始习，还没有得，就是我刚学上，正在习，还没得，这么一个很新兴的实验过程。但是不好的情绪上来了，我就沉浸它，我不能说享受它，但是我就跟它待在一起，因为我现在就能很。明确的感受到是内心里的另外一个自己，是一个躲在角落里在那哇哇哭的出现了，他就已经产生了两个自己，然后有一个我。如果放在以前的话，就是哇哇哭的那个人，我就哭出来了，好吗？但现在我可能会站在那里，然后看着那个哭的人，就站在那儿啊，就等他哭完吧。就我知道你在那儿，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我也谢谢你很难受，因为你所有的难受，你所有的不开心，你感到的所有痛苦跟委屈跟不公平，全都是因为你在为我好，全都是因为你想保护我，所以你会这么感受。我一开始最原始的冲动就是把这个痛苦的根源给它切掉，就无论是在关系里面还是在事情里面，要不然就是在关系里面，这人很傻逼，那就断联，那就失联。痛苦的根源全部都切掉，我觉得切掉这个冲动，它是来源于你的愤怒，但是愤怒它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东西，你很，在你的磁场很低，在你的情绪很低落的时候，你需要能量，愤怒它给了你很多能量，但是我不确定，我现在还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这个能量是对我好的，这个我不确定，它只是能给我很多能量，但是这个能量后面，这个能量过去了。我不知道我自己会不会内耗，会不会更痛苦，然后我不确定当下的愤怒做出来的这个决定，它是不是对的，是不是理智的？虽然就是这种感受上的东西，情绪上的东西是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要心去解决。但是这时候我会想 动一下脑子，脑子肯定解决不了，但是脑子可以帮你，至少可以帮我自己把它整明白、理清楚，疯狂的问自己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你会痛苦，然后为什么你会想要跟他断联，为什么你想切掉这些东西。如果这个答案是跟我的意图是相悖的话，那我就不会去做这个举动。就是现在可能想的会更多吧，跟自己的情绪，就是一个情绪产生了之后，我背后想的东西会更多。思考的东西会更多，但是以前就不会。以前他妈情绪来了就来了，来了老子就去喝酒，把自己喝了个稀巴烂醉，然后让身体痛苦，这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让身体痛苦了。因为那个 symbolic 我，它让我的 physical 身体痛苦了，让我没有办法再做我，比如说工作，比如说写东西、看书、运动，没有办法再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系统里面继续运作了。我个人停止了。外界看到了我，你怎么停止了？你怎么不动了？你把自己的 physical body 伤害成这个样子，然后我才发现啊，原来我把自己伤成了这个样子。就是我以前啊，以前就会这么样，以前就是买醉的那种，当然也没有很多次，但是有过。
现
对，
在酒
所以
精
现
已
在，
经充满了你的血液，让你感到非常快乐，已经离不开了。对不起，这是我。
现在就会想要换一种处理方式，就尝试着跟情绪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无论是因为人际关系，还是因为事情，还是因为突发事件的发生，就是它只要是产生，让我产生了情绪，我都可以很平静的去面对它，因为快乐也是一种很有毒的情绪啊，你
上
昏
瘾
了
呢？
头啊，对啊，你昏了头啊，就恋爱脑嘛，那你的那个恋爱上头，你就冲昏了头脑，它也是一种情绪，但是。我是这么想我自己的，我如果我的这个方法可行的话，那对于太过于积极向上、乐观的那种情绪，我可能也可以一样的去对待吧。希望。
那你这个过程就是从自打你来了这边之后，来了芬兰之后，然后由于这个非常纯净的环境，然后每天跟自然相处，然后每天跟这些学会感恩的艺术家相处，然后去冥想，去互相分享自己的这种疗愈自己的经历，而开始慢慢产生的吗？
是，我觉得不是，是我之前就有，但是在这边发酵了，在这边两个自己，他有了名字，有了具象化的，我知道他在干什么，我知道那个自己他长什么样，他情绪是怎么样，我可以描述出来了，他变得具象化了，在这边跟他们聊天，然后自己做冥想，然后跟大自然，我觉得它是一个催化的过程，但之前我也是有的。之前有，但是我只是说不上那是什么东西。
你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在这边的大家对你这种正在找自己，然后寻找自己情绪的这种反馈，可能浓度会更高一些？其实，如果说你在国内，很多情况下跟朋友交流，或者是大家这种交流，大家都挺忙的，天天都聊钱，对吧？天天都忙着搞钱呢，就每个事情它都能变现。当你在找自己的时候，可能别人给到你的一个反馈是这个事儿能变现吗？
是，我看了另外一个书，它就里面写的到底什么是个体？个体就是躯体，然后你自己的自我统合的那个个体体验，还有你个体跟组织的那个群体化，就是一个社会的那个过程，社会跟政治的那个自己。但是我觉得在国内，我遇到的或者我说你身边周围的人啊、朋友啊什么的，他们都是把社会跟群体的那个自己放大。放得很大很大很大，因为他们得搞钱，他们得搞钱的目的是什么？就为了有地位、有钱，然后过上更好的生活，更好的融入这个群体或者引领这个群体。这个政治化的自己被放得非常的大，然后但是你在放大的过程中，你不得不把那个肉体躯体的自己跟上来，不然你生病了，你这玩意儿就运作不了了。你去哪儿放大那个受政治的自己呢？这两个自己它是被优先的。然后那个个体体验的那个自己，自我统合的那个自己就没了，不重要呀。我觉得就是像刚才你说的，大家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想着搞钱，然后就因为他们没空关注了，因为政治的那个自己放得太大。然后为什么在这边遇到的这些人，他们可能这三个自己都是平衡的，所以他们是很舒适，就是我觉得他们是很满足，然后很。不能说快乐吧，但是是很祥和的人。祥和听起来像说一句尸体一样，但是自己跟自己过得很祥和，就是因为他们这三者应该达到了一种平衡。
因为你刚才说这个，我最近在看尼采的那个《快乐的科学》，它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如果你拒绝苦难在你身上逗留，哪怕是1小时，如果你总是早早的防范可能痛苦与未然，如果你把苦难与不快当做应当消灭的邪恶与仇恨，当做生存的缺点，那么很清楚，你心中怀有安逸的宗教。生活在安逸中的人，你们真不知人类的幸福为何物，因为幸福与不幸是两姐妹。甚至孪生姐妹，要么一起长大，要么一起永远保持矮小。就所以，我觉得是一个你现在这个是一个非常健康良好的一个状态。就是
刚
他
才
们，
我们录播课之前，你不是这么说的。
不是啊，那个实际的那个什么跟这个对吧？这个就咱们现在上升到理论上了，这个理论跟那个对吧？这个 theory 你跟那个 practice 两件事情，它是。有一个永远无法弥合的鸿沟的，这也不是我第一天说这个事儿了。但是理论是理论，我 practice 我可能就我不跟着他做，是吧？
对，但是你说的这个确实是因为我在这边也不仅跟他们聊这些很向上、很未来、很身心灵的东西，我也了解了他们的过去。他们的过去哇，惨烈百倍，反正比我是，我算是一个超级幸运，没有经受过什么痛苦的人了。对他们来，就是如果我可以比较的话，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幸运、很幸运的人。就像有一个艺术家，他腿做了17次手术。然后在19年开始就一直做手术，然后现在是一个义肢来的，就是里面是一条义肢。然后19年开始，老公、父亲、母亲相继过世，现在就只剩他一个人。就是每个人都有巨大的创伤，这种创伤、这种痛苦，可能是我现在我都没有办法想象。我觉得我重复他都是对他的不尊重，我都没有资格去想象他，因为我真的没有亲身经历过这种创伤。他一个一个堆积的上来，你可能上一个都还没有疗好伤，下一个就来了的那种密集的创伤，然后他们都过来了，并且他们现在能有那么，因为我刚刚也跟你说了，我觉得他们是比我慷慨、比我祥和、比我像一个佛祖1万倍的人，超级天使的人，我觉得跟他们经受这些痛苦是成正比的，就像你刚才念的那一段尼采的那个理论一样。但是也有可能有很大一部分的人，他们在经受了这样的痛苦之后就堕落了，变成了一个完全，可能他们都还没有一个理想的自己。但是跟要是有理想的自己的话，那他们会行驶到一个相反的方向，觉得我没有得到过这些东西，或者我被社会，我被任何他者伤害成这个鬼样子，所以我要去行使复仇，对自己的复仇也好，对社会的复仇也好。它就是一种负面方向的发展，这
我
也
觉
是一
得
种
是，
死亡吧。
就是在很多时候，如果是逃避痛苦的话，你人就会变得越来越麻木。然后你逃避痛苦的本身是逃避一种思考。就比如说，你说你在学着跟痛苦去相处，然后学着去安慰你的痛苦，学着跟他待着的时候，其实是一种你脑内正在进行思考的过程。然后这个过程其实挺痛苦的。大家其实说实话，真的没有很有必要啊去经历这个事情，在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从小成长的，就像你说，你小时候一直成长在一个相对比较，还是相对比较安逸的环境下，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温室里的花朵，以前就没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啥都没经历过，就不知道，我就觉得这个人生就应该一帆风顺，就应该这样好好的。那我不思考，我也不痛苦。
但你的快乐也就相对小嘛。
对啊，就他保持矮小，对吧？
对，他矮小，但他有啊，那也不错呀、哎。
对啊，他非常矮小。
为什么不知足呢？有一个矮小的快乐，难道不好吗？
当有一天我发现我那个痛苦增长的速度太快了，并且我甚至都无法去追溯这个痛苦的根源在哪，我没有办法，我必须要去把另外的一个他的孪生姐妹给拔上去，那我就得思考了，对吧？然后你也可以不思考，就是你把这个痛苦你就彻底切断它，对吧？比如说，你发现你的痛苦在无限的往上生长的时候，你就直接彻底的，就像你刚才描述的，给大家斩断这个根源，让它保持矮小。那不用思考啊，它就矮小着就好了。但是，一旦你开始让它无限的生长，你没有去及时进行切断的时候，你这会儿它就是一个不平衡的状态，你一定不然就是切断它，不然你就是想 就是两个，你就得做选择。我是说你还挺知行合一的，我可能知行不太合一吧。我是 mind the gap，我靠，
你什么？你说 mind the gap？但是对呀，对呀，你这个 mind gap 其实也是对的。你知道他在那儿，但是你保持一个距离。我是那种去他妈的来吧，先做了再说。还有一个事儿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些情绪，它可能不能说这些情绪吧，是创伤这个东西，特别是你小时候，你曾经在你的记忆里面经受过的创伤，可能就像你说的，你身上有一道疤，然后有一块烂肉，你要把它挖出来，然后让它好好的长，它会慢慢的长，虽然它长得很慢，但是它会长好，但是其实。这个创伤它在它长好了之后，你可能都已经忘，就是你的意识里面已经忘了它，但是它在潜意识里面还是存在的。这个东
那
西
一
它
定
会
啊。
反映的，对。然后这个东西它是会反映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我跟那个一个艺术家唠嗑，然后他就说，他现在当然已经好了，但是他30多岁之前，他从来不跟人说对不起，他做不到。然后我他说完这个事情，然后并且他也说了为什么。然后我就反思到我自己，我以前是一个从来不敢对人，就是看着别人眼睛说谢谢的人，我做不到，我只能低着头说谢谢，或者超级小声的说谢谢。然后我就把这个事情跟他分享了嘛，然后他就说这个原因的产生是肯定是创伤，他肯定是创伤，并且肯定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这个痛苦它。可能在你没有自我意识的时候，它就发生了，并且因为时间太长了，它可能已经愈合了，但是也可能没有，只是你没有意识到，它就像埋葬在你心里深处很深很深的地方的一个，它像豌豆公主的那个床的那颗豌豆一样，上面有很多层的那个床垫，有很多层 layer，但是你躺上去的时候，你就觉得哪儿不得劲，哪儿膈应的，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你就得把那个床垫一层一层的扒开来看，才知道底下是一个豌豆还是一个别的什么。然后他就说，只有找到了那个豆子，只有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你的日常生活的这个习惯，无论它是坏的还是好的，但是它是一种习惯，它是一种你不自觉就做出来的一个反应。反正至少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不看别人眼睛这件事情，我很大的一个毛病，然后也是我挺想改掉的。我觉得它是一个坏习惯哈。只有你发现了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就是根源里面你痛苦的点在哪儿，你才可以真正的改掉这个东西。要不然你就在那个床垫上面注一层水泥，就是逼着自己去把眼睛睁大了，每一次都非常 mindfully 的看着别人的眼睛。但是你内心深处你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对啊。
不知道的同时你就很难，反正对我来说我很难改掉。然后我就在那儿想，因为这个对话发生了很长很长时间。然后我这几周我就一直在那想说，为什么我就是做不到看着别人眼睛说对，说谢谢。他最后想出来了一个为什么，可能啊，但是我不敢确定，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我从小在家里面或者在家族里面一直都是一个比较透明的人。当然，我不是说这种透明不好，我现在也挺享受作为一个透明人的，因为我可以很真实的去观察到很多东西，并且。大部分人，反正现在跟我交往的人，我能够身处的那个关系网里面，大家对我来说都比较，我觉得啊，信任度比较高，但是有可能只是我觉得，因为我透明，我的自我，我的那个 ego 没有那么大，所以好像是一件好事，但是它同时对我来说，它给我造成了创伤，因为看着别人眼睛说谢谢这件事情，别人眼里那会儿就只有我了，我就太被看到了，我可能不习惯这种。太被看到，被放在聚光灯下面被看到，被所有人同时看到的这个，我不习惯，因为我从来没有被看到过。
哦，那你是不习惯，确实，我觉得你这找的没毛病。
对吧？因为我之前还没有意识到，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直到我大学的时候还是啥时候，可能是高中的时候，我爸跟我说了一句，说你不要老穿黑色的，你本来这个人长得就瘦小。然后你本来就已经挺被人看不到，你还穿黑色，你就赶快干，你就说，他就说我
背
跟
景
背
板。
景似的，对。然后那会儿这个话我都没有放在心上，就是我就觉得我爸瞎胡说八道。 直到就是这几周，我爸这句话是突然就从我的脑子里面冒出来了，我就觉得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害怕被别人看到，甚至连害怕到我看着别人说谢谢这件事情我都做不到。但是目前那个阿姨哈，只教了我这些，她没有告诉我怎么改。
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改，我觉得你可以接受这件事情。当背景板为什么不好？就为什么
当背景
这
板
个
是
世
好的，但
界，
是不看着
对。
别人说眼睛说谢谢是不好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会给别人造成很多的误解跟困扰，会觉得我是那么的怎么，反正就是不看着别人说谢谢的话，我觉得不太好。毕竟你这个谢谢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跟别人说，但是因为你沟通的问题，他没有办法完完整整的传达到对方，传达给对方，并且可能在传达的过程中还会有歧义，有不好的意味，那这不是我本意，我觉得也不想因为这个东西伤害别人。你有这样的坏习惯吗？也不是说坏习惯吧，就是一个你无意识会做的事情。没有，你太完美了。
我操，不是，等一下，我感觉你问到我了，我靠，我在进行思考，深入的思考，
问完、想完、思考完之后，还是得出了一样的结论。没有，我好像太完美了。
不是，其实是我是一个有点害怕承担责任的一个人。
这个东西能够通过就是日常生活里面的什么小事情，或者一个举动，或者你的行为，或者你就反射的条件反射做的一个事情反映出来。
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像小时候，大家班里有很多职位嘛，我真的是一点兴致都没有，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真的好不喜欢这种需要对别人负责的这种事情。就我觉得，一旦我承担了某一个责任，然后对责任有一种逃避的心态，因为你承担了这个责任，就等于说别人会对你有期待，然后我在别人对我的这种期待下会不太习惯，不是不太习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描述。我跟你可能相反，我比较适应，就是别人 challenge 我，就是别人挑战我，然后我去把这个事儿给挑战过去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成长方式去往前走，而不是就别人对我进行鼓励。就比如说我承担了一件事情，然后这个事情我做得很好，然后别人对我有一些鼓励，然后我就哇，好棒，好棒。就是你得告诉我，你可能这事儿我觉得你不太行。你要
你
是
就
但
来
凡
劲
你是
了，
对我就来劲了。因为你什么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这种事情，赋予我了一些责任，我就会习惯性的想去逃避。
那为什么你会喜欢被挑战？
我觉
因为
得，
大家从小就是都顺着你嘛，让你觉得顺
对，
着没意思。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不知道，我最近才在想，不信任才是正常的，信任需要理由。就可能我从小一
不，
直都有一个意识，就是。
你先说。
对，我说我自己去想，就刚才你在问完之后，我在想这个事情，那是不是其实我一直需要去践行的一件事情，就是我需要通过某一件事情，在别人的内心中去增加我的信任值，而不是无缘无故的，我什么都没做，你就对我赋予一个信任值，我什么都没做，你为什么要信任我呢？
你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做呀，你在正常的活着呼吸，然后你做你自己的，你做你自己的时候，你的那些行为举止，他就是做了什么的，在别人眼里他就是做了什么，
是做了什么？但是这个事儿我还没认可呢。
但是他这个不是信任，不是一个交易的过程。如果我
对，
非得做了什么你才给我信任的话，那就信任老子也不要。
不是。但是这个信任是我自己，我需要信任我自己的一个过程。就是你可以信任我，但是我还没信任我自己的这个情况下，我无法回应你对我的信任，就我要逃避。
我明白。你会觉得压力很大，就如果你还没有信任你自己。
对。我可能从小我不知道，就我自己怎么这么重要啊！我靠，这么说来，我怎么从小我自己都这么重要呢？
挺好的呀，自己本来就该是重要的。但是得找到一个平衡吧。
对，是这样子。
而且人一直都在变的。就是每个人都在变，然后
对
都
啊，
在
是流动的。
成长，是。然后可能你在变着的过程中，self care 跟 care 这两件事情，它的比例不一样了，比重不一样了，那它也会在你的亲密关系当中 这个亲密关系不只是男女啊，当然还有家人啊、朋友啊这种，就是跟你关系比较深刻的这些 relationship 里面也会发生变化，因为你的 self care 跟 care 它的比重不一样了，然后让你整个人的行为模式、你的举止、你的想法、你的思考方式全都变得不一样了，然后让你在这个网里面可能跟别人就突然就对不上来了，突然一下你就失去了这个好朋友，或者突然一下你们就不联络了。突然哪一天你就得罪了谁？
我操！
不是，
是啊，
我没有在点，我没有在
我
点你名，但是我觉得我就是想说，是因为这个，你在成长的过程中，丰满自己的过程中是出现变化了的。然后当然对方也是，然后你们这两个齿轮可能在某一下，他就你们很合适，但是有一下你们的齿轮就碰上齿轮了，齿轮没有碰上那个洞。齿轮碰上齿轮，那你们就不 work 了呀，不 work 了，整个关系就崩塌了。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解决，但是我觉得沟通是一种很重要的方式吧。就至少我觉得沟通还不是唯一的方式，但是它至少是一个我目前来说可以找到的有用的方式，就是在大家互相变化、各自变化的过程中保持沟通。沟通的过程其实也是在平衡你的 self care 跟 care 的过程。
沟通其实是需要建立在两个人都互相尊重的条件下，但是在很多时候，就比如我这种有时候跟别人沟通出现一直过剩的情况下，我越沟通，我伤害别人越多。这种情况下，可能不适合在那个时刻就把所有的事情掰开了揉碎了去说，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我也需要一些时间。对。
肯定的。
我觉得其实我的攻击性相对来说还挺强的，在有些时候，我之前没有意识啊，就是也是经历了一些事情，我才意识到原来我自己的攻击性这么强，破坏性挺大的。
这个东西我也没有想明白，因为哎，而且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小事情都值得拿出来沟通，就是摆在台面上沟通。有时候你这个 intention 是想要沟通，你要搞，我会想要搞清楚我的 intention 是，到底是要想沟通，我是要邀请你加入这个话题，跟我一起讨论这个事情，还是根源里面我想沟通的本意是我想发牢骚？我觉得我得搞清楚这一点，然后才能达到沟通这件事情。不是说你们讲话了，你们互相辱骂了，或者你们唠开了，就是说了这件事情就叫沟通了。我觉得这个 intention 还是挺重要的。就像你刚刚说的，就两个人他的本意是不是还想继续把这个关系继续下去或者发展下去？因为
不知
感觉
道。
这个事情已经影响到人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你看，我们已经说到这个 self，这个自己，还有自我的照顾，它已经影响到你跟别人的关系里了，就是那个政治的自己，社会的自己。所以很多人，我觉得现在很多被生活赶着跑的、无意识的活着的人，他们好像都本末倒置了。可能是我自己个人的观点哈，因为他们把那个社会的、政治的自己放得太大了，然后忽略了这个小的自己。但是这个小的自己，它其实在很多人的那个比例当中是小的，但是它其实一点都不小，它影响的东西是巨变的，就像你跟人的关系一样。
如果说把自己压缩到无限小，把另外那个什么 symbolic 的自己放大，那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你不要思考，跟着走就行了。别人对你什么期待，你就回应什么期待。
那不是呀，我觉得那就是没有那个 symbolic 自己，
我就
那
回应
哪
社会
有，
的。
你就跟着别人跑了呀。
别人怎么定义我，我就是怎么样的一个自己。
对，他很容易，是的，因为他就只靠别人的投射嘛，
对啊。
你喂我啥，我就吃啥。我一直很怀疑，也不是说一直吧，我最近就很怀疑容易的事，容易得到的事，这个事情得到了对我有什么好处？也不是说好处吧，就我得到它干嘛呢？就像。
出现了问题意识。
就像我从一件事情，我得到了愤，我感受到了愤怒。那我愤怒了干嘛呢？我愤怒有什么用呢？我能得到能量，但是那个能量它会驱使我去做一些我之后会后悔的。就基于我的经验上来说，它会迫使我去做一些我之后肯定会后悔的行为。当然也有可能它会给我带来一些转机，但大部分基于我的经验来说，它绝对会让我后悔。 那我就反过来这么想的话，那愤怒就消失了呀，因为你那个愤怒它不 work，那这件事它就变得不是事儿了。你都不愤怒了，它怎么是事儿呢？
你这真成修佛了，我的天呐！
我在这再待上1个月，我能升天了，我就。而且很厉害的事情，我觉得这些东西，因为我自己对什么宗教啊什么的，就是一概不了解，唯独有那么一点点了解的，就是佛教，因为家里是信佛的，然后有稍微那么了解一下。但是在这边，信伊斯兰教的、天主教的、萨满的，什么鬼教的都有，佛教的，然后还有一些我取就是念不上名字的，但是跟那个身心灵有关的，所有的宗教它都有，所有人。我觉得它本质是一样的，很神奇的是，大家本质都是一样的。无论你怎么叫它，无论你用哪种语言说它，你怎么描述它，但是我们描述的东西，那个 content 是一样的，然后我们想要达到的那个目的也是一样的，不能说目的吧，就是我们想要习得的那个东西，这个很神奇。这个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就是那些哲学家那些狗屁不通，我根本就看不懂的那些天书里面说的真实是什么，这是我第一次好像。感受到那个真实，当然我不知道那个真实是什么东西，我甚至都没有看到过真实的光，但是我好像看到了它的光晕，就是它边边角角一些亮起来的一些东西了。
开
哦，
悟了，这就是吗？
我再待2月，我开光了。但是你说的那个也对，就是实践吧，它跟理论它是有一段距离的。我希望它俩是无限，就是让至少我的实践可以无限 approach 那个理论吧。
那你就是在践行是什么佛教的那个修行？我只能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了。
我也酒肉穿肠度啊！
是没错，但是我的这个只是一种形容词，就是我可以去感受这种东西，但是我知道我没有办法放下一些东西。
我也有没有办法放下的东西，不然我痛苦干嘛呀？
对啊，但是
而
你
且
这
那
个
个
已经
东西它就
在，
是世俗的，对吧？它就是我世俗的欲望，我没有办法放下的那个东西。可能我到时候放，如果我修炼成功的话。可能我到时候放下的是玉这个东西，放下的不是人，是这个情感。来个芬兰，把自己活成了活佛。没有，还是有很多东西整不明白的。但是其实在这边，就即使很有意思的是，我以为我是一直在得到的那个人，就是我会通过我们的这种，就是我跟那些艺术家的交流，听他们的故事，听他们讲述，然后我去问一些问题。我觉得我个人以为我是得到的过程，但是其实他们也得到了很多东西，这是他们后来才告诉我的，就是他们也会很真挚的，然后就在每次聊完天之后，然后就抱住我，就超，就是你能感受到那个抱的拥抱的重力度，它的重量，然后你能感受到他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抱住你，然后想要跟你说谢谢，跟你说那么多东西，我对自己更清楚了，更了解了。他们就会说这些，但是其实我以为我是那个受益者，因为我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然后在这个月里面我也成长了很多，但是其实他们也有。
我觉得有倾听能力是一种特别特别牛逼的事情，就是因为你在倾听的过程中，你虽然是一个倾听者，但其实你得到的更多。你不是只是把自己封闭在你自我的这个世界里面，我所有的事情都通过我个人去习得，不是。你有倾听能力的时候，你可以从周围的所有的事物上面去学习，去得到。
但是我想说的正好跟你相反，我同意你说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分享的人，他，我一直以来，我以为分享的人，他就是一个把自己慷慨的给予者，但是他在分享的过程中，他能得到什么东西的？他在被倾听的过程中。就像，虽然我不知道那些艺术家他们到底得到了什么，他们得到了更清楚的自己，还有更了解自己也好，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得到了，但是每个人给我的反馈都是他们得到了什么，就在自己分享的过程中。
因为你反馈了呀，他们得到了反
我
馈。
只是问问题
对呀，这是一种你在你听到了，你听到了，于是你对于另外一个人做出了反馈，然后不是你的话，他可能就不会想到这个问题，因为你是提供了另外，倾听者是提供了另外的一个视角给到他，他可能在你问问题之前，他不会往这个方向去想的。 所以他会得到很多。而大部分如果就是只是一个，我其实也并不是很关心你到底说什么，我只需要一味的去附和你所说的话的时候，那我就是做自己呗，那我也不会有更多的反思。
喜欢分享跟学会倾听这两件事情都还挺难的，就不是所有人他都很，特别是在国内的大环境里，我觉得他们信任度不太低，不是所有人都会愿意去分享。但是自己可以跟自己分享，自愈的过程嘛。
对呀，
就回到我们刚开始这期播客开头说的那些，然后自己倾听自己。
这其实是我们两个一个也算是互相疗愈的一个过程吧，就互相
对，
倾听对
是，
方，然后互相
是，
给予对方一些反馈。
是的，
然后希望大家如果在倾听我们的对话里面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然后或者是自己的经验，愿意跟我们分享、跟我们交流的话，也可以在留言里面跟我们互动。
或者给我们发邮件，
对，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拜
拜
拜。
拜。